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七章三至二十九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百姓一方面如常进行敬拜活动，另一方面过紧充满罪恶的生活，这些是没有献身给神的宗教活动。我们都很容易犯上同样毛病，如果我们去教会聚会、守圣餐、教主日学或者参加诗班，却没有真心为神去做，那一切都会变得是虚有其表，毫无意义。只有当我们的动机出于讨神的喜悦，而不是单单满足教会的要求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一切才算得是美好。先知和主耶稣都称圣殿做神名下的殿。那今日你是不是都体验到教会生活和神的名字是有密切关系的呢？昔日犹大人是圣殿，和今日我们大多数人看教会两者态度呢，其实经常有以下几点共通的地方的。第一点是他们不将圣殿视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都是走入教堂，在里面先至肃然敬拜神，一走出教堂，整个礼拜的生活都变得我行我素，不记得神了。第二点，圣殿的外貌会比信心的内涵些人认为更重要。今日人将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，个人的外表形象、群体的归属感看得比为神改变了的生命更为重要。第三点，当时的人将教会视作庇护所，就好像现在很多人都以为依附住宗教那就可以消灾解难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七章三十到十二章三节的内容。耶利米书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，污秽这殿，他们在因乱子谷建筑陀非特的幽坛，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，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。陀非特就是因乱子谷的幽坛，他们将仔女当作祭物献给偶像摩洛。在第八章，耶利米继续站在圣殿门口传达信息。耶利米书八章九节先知说，智慧人惭愧，惊惶被擒拿，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以色列人最主要的罪就是拒绝神的话语，这个都是今日世界各地最主要的罪。现在经济起飞，人似乎觉得没问题，不过很多人都知道或者感受得到，经济起飞之后呢，他们的问题依然存在。 不要忘记，任何一个国家、教会或者个人都是由内部开始腐败的，外面发生的事可能相对不是那么重要，更加重要的是里面的事。耶利米能够深深体会到百姓的感受，于是就跟他们分享这种的忧伤。耶利米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记载，麦秋已过，下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先知说，因我百姓的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惊惶将我找住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虽然神已经为选民的回归作好准备，不过他们依然拒绝。第九章一开始，耶利米表达他个人的伤感，因为他见到同胞拒绝神亲切的关怀。耶利米书九章一节先知话：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嗱，呢啲就系耶利米嘅心情啦。佢要点样传出神嘅信息呢？佢系个无情嘅人，中意批评又将人排除喺外边嘅咩？唔系，佢系企喺嗰度传信息，而呢个时候佢系泪流满面。信息令他本人都很伤心。几个世纪之后，以色列百姓见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，当时主耶稣亦讲出很重的说话，让人想起哭泣先知耶利米。有些人甚至以为主耶稣就是回到他们当中的耶利米。耶利米书九章二节先知说，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，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，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，是行诡诈的一党。耶利米想离开去到旷野，这样就看不到同胞令国家走向灭亡之罪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。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两节经文相当精彩，可以单独引用，不过要记住这两节经文是神对那些拒绝神话语的百姓所说的。一个国家以什么为荣？我们是依靠人的智慧、财富、权力，因此需要经常被提醒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政治，不在于股市，不在经济，不在武器，不在政客的手上。我们的力量是必须建立在属灵的价值、道德的价值和我们品格、我们的目标之上。这一点可能在学校都不会教的，我们往往教导出的是粗鲁的、没有道德的一代。我们已经失去了方向，迷失在黑暗的山谷，正如耶利米对同胞所说的说话一样。我知道多数人都不喜欢听这些说话，我亦会因此而担心，我识不到朋友，我影响不到人。其实耶利米都是这样，我要跟他站在一起，因为我相信我们始终还是有复兴的指望。神话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。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班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领袖，是需要认识神并且认识神的话语，又能够遵守神话语的人。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回转归向神。我们要将伪善、世故摆在一边，不要因为目前的成就就觉得自大，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荣耀神。第九章就以耶利米在圣殿门口传信息作为结束。跟住十至十二章所讲述的是发现律法书之后的改革和复兴。律法书的发现对约西亚王有很大的影响，他见到百姓离开神的那种的心意到底有几远。好了，律法书感动了他，令他大大的改变。 他要重新带领百姓与神立约，愿意服侍神。在第十章我们见到百姓用其他东西去取代神，是很多人总是会用其他东西取代了神的位置。凡是不敬拜永活真神的人就会用其他东西去取代神，可能还将自己变成为神。很多人其实是敬拜着自己。有些人拜金，为了有钱就宁可不要诚实，有些为了要出名，用诚实去换取一些无价值的目标。取代神的东西实在很多，耶利米就在这里谈论这一点。耶利米书十章一至二节先知说，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也不要为天象惊惶，因列国为此事惊惶。今日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和耶利米的时代基本一样，好想要透过算命星座去改变他们的命运，他们会相信这些荒唐的事。这些呢会透过媒体令人觉得好像真有其事一样。神就警告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。世人在这里推广的占星术其实是从异教世界传回来的。耶利米书十章三至四节先知说，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，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，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，他们用金银装饰它，用钉子和锤子钉稳，使它不动摇。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，在这里耶利米是讲紧拜偶像，他用蛙虎的讽刺的口吻去嘲笑当时拜偶像的情况，笑他们呢行入森林斩了一棵树用来雕刻成一个偶像，再用金银去装饰它，又用钉将它钉好，这样就成为他们的神。他们简直是敬拜着稻草人，更危险的其实他们是拜着自己，好让自己能够随心所欲。耶利米书十章六节先知说，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。我们不能够拿神去跟任何东西作相比的，远离了永活的真神去拜你周围的东西，企图从算命占星术等等去寻求指引，这些实在是极度的荒唐。耶利米书十章十一节先知说，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，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上被除灭。异教的神他们不能够创造宇宙，但是我们永活的真神却是以大能创造宇宙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先知说，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是神将星宿放在天上，令他们有固定的位置。神将他们放在应该有的位置上面。神无需征询你或者我，他应该怎样排列。这个是神的宇宙，他是唯一配得受我们敬拜的神。我们可能会笑下前几个世纪的人斩旧木头出来造成偶像去拜，我们会自称是聪明人是文明人，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花费很多金钱去求问占星术、算命、看象、占卜的人，好想知道自己未来到底如何。如果人真是这么聪明，为什么不去敬拜永活真神呢？这样不是更加实际吗？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先知说，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离开圣经的启示是不可能行得正确的， 当一个人远离了神的话语，他其实在不断地兜远路。这些事很自然的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其实都要依靠全知的神为我们作出指引。在第十一到十二章，当祭司向百姓宣读律法书之后，耶利米传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神颁布十诫之后，神就宣告，如果选民不遵守律法，就要受到审判。耶利米都是这样强调，律法的每个层面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你怎样对待邻舍，你怎样做生意，你人际关系怎样等等。有些的所谓基督徒，他们在敬拜圣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个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离过几次婚，一心还想着去娶一些很年轻的女仔。他们不信主吗？不要紧，外貌好就可以了。这些人他们还想继续服侍神。耶利米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是这样，你就行了分岔路，你就远离了神。有些人喜欢说他们的教义几咁正确，几咁重要，其实同样重要的是你的生活，你的诚实，你的生活是否圣洁。耶利米就在这里强调这件事。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是诚实的话，就都要跪在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必须要与神同行，亲近神。而在耶利米的时代，百姓并没有这样做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，也很少人会这样做。耶利米书十一章一至二节记载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当听这约的话，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约所指的就是他们找到的律法书。祭司向百姓宣读之后，约西亚王召集了领导人，要他们立约遵守神的话语。耶利米书十一章三节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。发现律法书之前，百姓是不认识律法，现在他们认识律法，那他们的责任就重大了。神话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。牧师是本来应该忠心传讲神的话语，但是他什么都不做。我就要说，即使对那些异教徒，说不定神将福音传给他们，但是有些教会的会友，他们就听了福音之后又拒绝福音。那你说神是不是当然要审判他们呢？这一章随着耶利米被同胞拒绝而步入了尾声。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先知说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，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，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，使他的命不再被纪念。按公义判断，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，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，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特人如此说，他们说，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。神对耶利米说，不必再对亚拿特人说话了，没用的了，他们拒绝了我还想杀你，所以不必浪费心力再对他们讲预言。今天有些教会，他们不再持守圣经立场，不再教导神的话语。有些人认为更差的原来是教会的会友人数不断下降，教会被很多人遗弃。其实我要告诉你们，最差的就是他们的牧师都不再在讲坛上教导神的话语。耶利米停止了向亚拿特人传讲神的话语，他要去其他的地方，因为百姓要杀害他，他们拒绝神的说话。耶利米为神而持守立场，他付上代价，但是他就伤心地离开故乡。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四节记载， 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我们的主呢，他必须离开拿撒勒，将总部搬去加百农。年轻的耶利米亦都只好这样选择。耶利米向百姓传讲信息，同我们今日听到的是不同的。今日有人会说，来信耶稣啊，他会帮你成为一个新人，甚至呢帮你令你富有，生活过得好好。耶利米一生所传讲的不是这样，他是要说你需要付上代价，回转归向神，而这是值得的。虽然犹大已经同神立了约要服侍神，我们原本以为呢这块土地是会复兴，结果呢所见到的不过是表面上的一些运动。毫无疑问，耶利米的说话呢其实是有效的，依然有人是想真正的归向神的。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六节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语，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。但是呢，这个国家真的越来越恶化的，复兴之后百姓对属灵的事就开始觉得厌烦，又回去以前的那种有问题的生活。连约西亚王他都犯了一个大错，他去跟埃及王法老尼哥在米吉多打仗，约西亚在战事当中受重伤而死亡，耶利米都为他哀悼。历代志下35章25节记载，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，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，这歌载在哀歌书上。哭泣的耶利米他知道，百姓不单止回去拜偶像，而且还沦落到比之前更为邪恶的地步。耶利米必须去传讲百姓不想听的信息，他们会拒绝这些信息，还要杀了耶利米。因此呢，他只好离开自己的家乡亚拿特。如果约西亚王仍然活着的话，他是会保护耶利米的。但是这个时候约西亚已经死了。约哈斯呢，他只是作王3个月，埃及王就废了他，另外立约雅敬做犹大王。约雅敬要向埃及赋税，他就只好向百姓课重税。没几耐呢，尼布甲尼撒就打败埃及王，约雅敬又变成巴比伦的臣仆了。这种情况维持了3年，然后约雅敬不顾耶利米的劝告，背叛了巴比伦王。当初耶利米警告犹大不要跟埃及结盟，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。不过犹大王不听劝，就令到国家越来越腐败。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国家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邪恶的时期。唯一剩下来的光明呢，就是耶利米这个人。约西亚已经被杀，耶利米就被迫离开家乡，恶人登基作王，而情况越来越差。这个时候耶利米心中起了疑惑，我相信每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其实都会这样。黑暗的思想进入他的心中，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。每一个为神作工的牧师可能有时候都会大惑不解，为什么神好像没有行动的呢？神的同工有时呢会见到四周围最好的信徒都在受苦，最属灵的人比其他人还受更多的苦。我们会奇怪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事情的呢？根据诗篇37篇35节的记载，大卫看到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大卫都会质疑。现在我们听回耶利米他怎样对神说了。耶利米书12章1到2节记载，耶和华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，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你栽培了他们，他们也扎了根长大，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，心却与你远离。神啊，恶人行诡诈悖逆你，却是兴旺、哦、你为什么不理、啊、这个就是耶利米的问题，都会是我的问题。我都很想问神、啊、神啊，你怎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来到去发生的？问完之后呢，我没有答案。我相信、啊、可能耶利米、啊、大卫、啊、他们有这样的问题，不过他们都没有答案。神允许恶人兴盛，他们呢好像青翠的树木长满遍地。有些人是真心想去支持一些好的宣教士、啊、但是神好像没有让他们兴旺起来。我都问过这样的问题，但是始终都得不到答案。耶利米书十二章三节记载，耶和华，你晓得我，看见我，察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，求你将他们拉出来，好像将宰的羊，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。耶利米继续说，神为什么不审判那些作恶的人呢？他们是应该被审判的。耶利米知道，恶人是因为神的栽培，即是说有神的护理，他们得到昌盛。这样就表明神的护理呢，是超越了一般人所想的那种简单的因果报应的法则。这样的事情亦都和神的恩慈有关。虽然恶人悖逆神，但是神却是愿意赐给他们有回转的机会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